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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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
西方极愿阿弥陀佛。南无正法马明菩萨。
南无
宪法仁恕菩萨。
南无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这个各位菩萨，我们昨天讲到这个大乘起心论在国争里面啊地位，还讲到华严经。华严经是贤首菩萨也就是华严经初祖贤首大师对这个起心论呢有一个非常长的注解。然后说这个他在注解华严经的时候，对这个判教的时候，判这个起心论为真语缘起，也就是说他这个华严五教，就是小教、子教、中教、动教和这个圆教，昨天讲到死教，就是说对这个五教里面，不管是净土法门还是大乘经典基本上不是顿教就是圆教，要不就是尊教绝对不会在死教，也不会在小乘教。小乘教讲事，他没通达理，只要没通达理，在世上修行百万劫也没办法成佛，你像小乘阿罗汉。但是这个死教昨天就讲了这个离他也信，事也他信，他没有达到离跟事的圆通也就是说相继相离，他不能够相继，也就不能达到离事圆通，也就是说离跟事他们中间连接不上他也信离事呢他也在行事，但事呢不能与理相应，也就是说他行事不知道是心上事，他行理不知道事上之理，因为理事本来是不可以分开的在理上求事，在事上求理，他们理事二元，就说理事不能相继，这是死教。所以死教它肯定是也是小乘教，相当于缘起，虽然它跟大乘就像是大乘之门，但是呢它没有日在门口我们很难辨别出来，就是说很多人念佛修行我们辨别不出来它到底是在理上还在事上你说他在行事的时候吧他又通达一些理，讲一些大乘的这个或者是真语或者般若的思想。你说他在理上吧，他事呢跟他有相隔，所以呢他理上跟事上呢都不能圆满。所以昨天讲到这个小乘教和这个死教第三个是讲宗教，宗教是大乘之宗门，就是理事相继。什么叫理事相继呢？就是说他行事中有理，理中有事，也就比例来讲吧，也就是说果地上因，因地上果，在因上有果，果上有因，也就是因果同时，叫理事相继。所以这个 这个啊、很多的大师啊、包括我们偶一大师说啊，啊、如来之果，尊身就是佛之因，就是佛啊、尊身是佛之因，佛是尊身之果，它因果是同时的。就是佛陀的果在哪里呢？在尊身因上，离开因没有果可得啊。那尊身因在如来的果上啊，离果就无因，没有果拿来，就是没有真语拿来的啊尊身呢？就是因为尊身就是本体就是自心啊，没有果就是没有自心的意思，没有真语，没有佛性。那就像山水草木啊，都不可能存在，尊身也不可能存在，也没有自信呢啊，所以果在因上，因在果上啊，执果同时，也就离世相继。所以呢，说了说成叫真于缘起万有，也就真于缘起万有。如果没有真于，哪来的万有呢？啊，所以叫真于缘起万有。真于缘起是什么东西呢？在没有显现之前叫如来藏，我们将来讲起还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就是没有物的时候如来藏，什么叫藏呢？就藏在因里，就是如来藏真于藏在尊身的因里面啊。就是密宗里面讲，就像藏，就是说密法里面讲，对虚空啊，对山河大地啊，对色身相位，它特别是对这个大山、大空、大海，它有礼拜朝拜它啊，恭敬它。为什么呢？这里面有如来藏，它常常讲叫佛藏。其实我们每个人尊称的色身相位出发的都有无尽的佛藏。所以就像那个什么于洞宾啊，点思维经一样，因为这些人都已经去有了佛藏，知道吗？因为他能够在这个色里面呢，用石头一指，他就变成黄金，他就可以去开显啊。我们尊称就开显不出来，是吧？但是我们尊称比例来讲啊，很多人他很会赚钱，对吧？他就开显了这个方法啊。人家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一等于三，三加一等于四，四加一等于五，这样的赚钱谁能免永远发不了财。但是呢，你得到速度多了，他会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四加四等于八，八加八等于十六，他是这样往上加的。他就可以开显了，同样做生意，他有人就能赚钱，有人就赚不到钱。为什么呢？他能够开显，他能开显里面有很多无尽的宝藏。也就是数字上讲啊，这是他怎么用，有没有道德，那是另外一回事。从技能上讲，他求生有这种聪明或智慧，但是他有没有德行是另外一回事啊。比例来讲，魔王可以把地球都可以摇动，魔王怎么把地球摇动？哎，他就有这种功能。不能说魔王就应该做乞丐吧，啊？所以呢，没看那个很赚钱的人，他可能他有很多的功能或技巧，可以把他自信的那些宝藏开显出来。但是他没有德行，可能会做很多的坏事，是吧？所以他可以破坏佛法。但是呢，他确实有很多的功能，我这个功能是他自信中本来带有的，是吧？所以如果他没有的话，他就不应该显现出来。所以这个宗教呢，宗旨的宗啊，他说真于缘起相当于啊、这个宗教就是缘起，真于缘起，真于缘起一下啊，起心论是吧？哦不啊，其经里面讲如来藏缘起，如来藏就是如来藏缘起，就是楞严经啦、起圣曼经啦啊，种种经典，还有宝性啊，这个宝性论啦啊，种种经典，相当于啊离世法界，叫做离跟世无碍法界， 离世无碍啊。啊，第四呢是邓家，邓家呢讲的就是说啊，这个十宗二教的剑门来说的，说来啊，就是邓门啊，离眼皆相啊，解行邓城之法，也就是我们讲啊，维摩基金呢等呢啊，相当于啊，这个邓和释就是当下的意思。那么说他这个宗教。尊教跟这个实教和这个啊小乘的教，那遇到了这个邓门呢，因为邓门它是离眼皆相，就是相自体呀，它没有什么圣啊反啊大小子中都没有，就是相的自身体是没有的，它是延迟到断的啊，打个比例来讲，我们现在做这个的每一个念头，哦，这个每个念头，它虽然是生灭，它又是真语，是吧？只要你不动念，你就是真语，是吧？言之道断的，是吧？就是说，你现在，我刚刚在房间打坐的时候。就是因为做实相禅了以后啊，他会就痛嘛。痛的时候，我就观察这个痛的点，每一个痛的点，它都在一个点上。我们这个一般人痛呢，它是在大脑思维痛的时候产生一个相续，就是手痛，越想越痛，越想越痛，其实就变成一个。跟我们心有连接的关系，知道？就好像我在感觉到我这个手很痛，一直痛，所以这种痛是有拉扯，有拉扯，知道？可以把昨天的痛呢拉到现在，对吧？把十天前的痛呢还可以拉到现在很痛苦，这种拉扯啊，心里就发慌，很痛苦。其实呢，痛是在一个点上。我这个点上叫什么呢？叫念，知道？就是比例来讲，我这个地方痛，就是这个地方一个念；这个地方痛，就这个地方一个念。我们观察一下，这个念是从哪里出来的？这个念，它是没有现在，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是，就是一个点上缘起的。所以我在经典上看到念。没有一个来的地方，也没有一个处的地方，就当下那个点，当下那个点的缘起，那个点的念从哪两层真语里面出来。所以呢，你发现每一个痛，就是你身上全身都痛，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你可以观察每一个痛啊，都是在一个点上，没有缘起的，它就是一个点上。一个点上，当下那个点呢，啊，就是一个念头而已，就是那个痛原来是一个念头。我这个念头呢，只要你身心不动的时候啊，那个念头啊，啊，它是一个独立存在，没有相续体，没有拉扯体，所以它就是一个点，就是就是一个点。那说这个点啊，大家不是在痛，可能。我这样讲大家感觉不到，只有在痛的时候修的时候才有感觉，知道？你必须要去要吃那个苦，知道吗？如果你不吃那个苦，你是感受不到那个痛的点，因为痛的点你在观察痛的那个点就是一个点而已，我就是那个点在痛，它没有现在，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取的地方，也没有处的地方，就是一个点，一个点凭空而起，就是贫困中跑出来一个痛，你就发现了这个痛呢、啊、就是一个点而已，瞬间起来的，所以每个点就是瞬间起来，没有拉扯，没有心跟它拉扯的话，就是一个点升起的时候，那个痛呢、啊、它是就是说你就观察那个点从真语心生，从真语里面出来的一个念头而已，就是 哦，这是一个念头，你发现诶，这个痛苦就是一个念，知道吧？因为痛他肯定自身不知道痛嘛，那就是一个念。我这个念叫根本无明，我这个根本无明从哪里出来呢？跟我们真语是一体的。我真语呢里面起了一个念，我这个念呢啊，这个念跟真语叫根本无明。在你去痛在拉扯的时候叫自摸无明，也就是自摸烦恼。你不拉的时候就是根本无明，可以瞬间回到根语真语那地方去，那个地方就是对面那个地方是清净的，因为它没有现在，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知道？所以呢它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知道？那调过来，我跟你现在看着，你看我现在看着大家每个人都是一个点，就是我看到每个人就是一个点。如果我看到你，然后往这边看，然后我的分别心就拉扯啊，这是男的，这是女的，这大脑在想了。因为这个点，我现在看到你就是一个点而已，我看到你也就是一个点而已，一个点就一个念头，一个点就一个念头。我这个念头从哪里出来的？从真语出来，就是真语里面出现的这个念头，这叫根本无明。在你去拉扯分别万想的时候，这个就是你在动第七第六意识了。我们讲现行叫做五识现行，第一根就生起来一个一根，就叫念。而这个一根呢在分别的时候是叫第六意识，是吧？如果你没有分别，你就是一个根，叫念根。我这个念根是吧？是空的，就空的，它没有现在，没有过去，未来。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没有一个过去的，也没有一个未来的牵扯，就是当下的一念，你出来了。因为我坐在这个地方，你不要等待。你在我还没来的时候，你就等待，还不来呢，还不来呢，又牵扯啊，终于来了，还能欢腾啊。啊，这个怎么样的，你就变成你心里面的牵扯。其实我当下坐在这个地方只是你这一个念而已，这个念猛然就升起来，刚刚还没有人坐在上面，你现在看到一个人坐在上面，就是一个念而已。我这个念是什么呢？就是当下即是真语，真语跟无明它是同时的。你不失真语的时候，那叫做生灭，对吧？你一旦了解的时候就是真语，这个真语当下延迟到断，没有任何念头，念的体就是真语。这个就叫什么？动，这叫动。所以呢所有念起的时候，你不要去再去想任何东西，因为你眼睛看到这个世界，不管看到都是一个念而已，就是一个嘟嘟的念。你看到大定就大定一个念，你看到牛佛塔就牛佛塔一个念，是独立出来的，独立出来的一个念。这个念呢没有出的地方，也没有来的地方，从真语心出来，知道吧？如果你不看它，它到哪里去呢？回到真语那个地方去了。就说当下我看到山，就念头出来了，然后呢那山到哪里去了呢？那个念头到哪里去了呢？回到真语的那个地方，因为它本来就是真语。现在我看着大殿，大殿一个念头出来了，我不看的时候，哎，念头又回到真语那个地方去了，都有叫真语缘起，就是真语缘起生灭的这个无明。但是呢，你了知这是真语的时候，它在回归自信的，它一定会回去的，回到成圆满的地方来，回到圆满的地方去，因为它没有相续的生灭法，都是真语。所以呢真语你看到的也是真语，它都是真语现行，是吧？所以当下不要有任何念头。人走在外面去，你看到一草一木，每一个草就是花，这么多的花就有这么多念头，我每个念头都是真语的出来。不要看到这个花扯到这个花，不要这个花扯到那个花，一捧花其实就是一个念头。大念头也好，小念头也好，都是念，都从真语里出来。你觉得这一捧花也是个念头，这一小小的点一个花还是念头，那是大捧的这个花念头也从真语里出来，这个小小的一朵花，哎，这个念头也从真语里出来，知道？所以你看大千世界是一个念头从真语出，就是还于真我归， 就这样，就说你分别喃喃语这么多念头，就这么多的念头都是从真语里出来，你只要不互相穿插，不要攀，不要去攀缘就可以了。这个就是顿教啊，顿悟的顿，是吧？所以呢，这个顿教呢是什么呢？它不管是你是直教、实教也好，宗教也好，就是说都是不管那个戒门对戒门来说，就是说因为实教的就是剑法嘛，这个顿门就是实践，看你悟当下就是动，就是说你实，就是说没有剑它也就没有动，没有动也没有剑，为什么没有顿就没有念头了？没，因为念头不知不觉才会产生死，开始的死，是吧？死就是无明。那么说你了解当下的时候，回到自信，它就变成顿法，是吧？所以止时坑动啊，它就是说我们讲见顿一语，就这个意思。见跟顿它是一语，就是说我们一定的话唱有一个动有一个见，肯定是错误的。见跟顿的话，只是我们在分别它而已，因为它是言辞道动，就是顿法了。所以维摩基金啊，这个都是顿教，像金刚经它也是顿教，知道？般若方面都是讲顿教，知道？就是快思啊，非常快思的啊，就是相当于理法界，就是它完全是观真语体，很厉害，就是说一切都是念，我这个念都是真语，全是真语，就是无念，知道？第五个是圆教，圆教呢是对于前三教啊，前三教啊，这个啊一向孤门叫无尽缘起，也就是华严经里面讲四是无碍，是吧？这里面讲离无碍，是无碍，离是无碍，四是无碍，四是无碍，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是吧？叫无尽缘起，像华严经破前心愿品。啊，像四世王贤首大师呢，对这个七性论呢，他说在五教里面是哪一教呢？相当于宗教非常明显，是吧？宗教就是离世相继，是吧？离世相继，就是离世就是真语跟生灭，真语跟生灭离世相继，我们念佛法门。也是差不多，是吧？因为华严经是净土法门不是讲无量寿经的大本嘛，是吧？也就是说无量寿经是华严的小本，四是无碍。那么什么叫四是无碍呢？就是说我们了解这个四是无碍，就是它在一个地方能现无量时间而不动本地。就是说你现在把一个花拿起来，十方世界都有一个花现形，就能合掌的时候这个一个小小的事，知道？我这个小小的事，十方诸佛面前都有一个你在合掌，就四十五碍。所以像释迦牟尼佛，佛的法界，那我们说他在十方世界成佛，现不一样的身体，就是在这个世界他现的这个身体可能是八相成道种种苦行，或者说他身体金刚座他就是一块狮头和吉祥草，然后身体皮包骨头吃闷麻，但是呢他这个境界菩萨看到的就不一样，每个人看的就不一样，就是说菩萨在华严经里看到是无尽的庄严，是吧？金刚座与须弥山，是吧？所以莲花非常的广大，有几十万亿里，也就是说他那个毛孔里面都有宫殿，现在他说虚空呢就是一个宫殿，现在所以呢草木山神看到释迦牟尼佛的修道看到是不可思议境界，就是说连山神连草木山河神呢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这个金刚座上打坐，我们看到的呢是一块石头，就是并且是个吉祥草，我这个天神虚空神看到释迦牟尼佛 做那个座啊，那个座是不可思议座，不可思议，是吧？无尽的庄严，无尽的功德，对吧？就是说我们要明白，我们前天我们就讲到，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看到见到你的见性，你见你的本见呢是透明的，是吧？透明的，我们讲你可以看到纯净明群，就是说你看到见的时候就像看玻璃一样，就是整个世界都是净明的，然后呢净达十方无处这个都像都是明净的一切万物世界都是从这个明里面显现出来，这样在此世界如果你稍稍的修行就是从理上观察，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观察到此娑婆世界的这个你要看到你的这个我们叫明心见性的，一旦你看到那个见的时候便一切处就是我们告诉你这种信息就是说如果看到见的时候，那一种任何障污任何烦恼任何污垢的灯意都圆着不了见的时候，发现见了在任何一个地方在地狱底下出大放光明的，并且你跟十方众生同一体的，因为那个见是不受污染的，你可以看到那个净那个醍醐一样的这种功德，你可以看到十方世界都是清净的，就是大十方的一念不动本地而变十方的，并且你可以看到一切十方世界所有众生的境界都从见里面从这个净的体上能够现出这个相貌出来，并且你一点都不害怕，就是就所有境界映现其中，因为你守护这个见的这个体，一见守见，对吧？然后这净明就会现前，你就可以看到无尽的庄严。我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小小的观想，你马上会去进入到那一种境界，你可以看到这个庄严了、清净了，或者是透明了，都可以用慧眼来看，都能看得到。用法眼看，用慧眼看，就是这个要慧眼看，是吧？你就能看得到。你不要用这个肉眼，就那肉眼看就是清白相。昨天一个就是他师父，我在你这块坐着，我发现我的眼睛亮一些了，真的。我为什么？我说当然了，因为我在讲见啊，就是因为你现在盯着见，整个世界都是明的嘛。因为你要是分别，那就是糊涂的嘛。如果你看到见，你看到见的时候无处不在了，就是你看不到，你看到外面的所有的虚妄的境界，然后唯有见非常的清晰在你面前，那你眼睛就会亮嘛，你感觉到这个世界就非常的清晰嘛，就一定会，你眼睛就会亮，就是为什么呢？已经看到你的本见了，就是所以悟到你的本见的时候，无处不在，都是见，是吧？所以能看到这个明火相都是死。所以你坐这个地方就是说死，就是死都是一个生命的体，是吧？整个法界都是跟你心的体，那就是说这个时候你整个世界在你心中都已经活起来了，也就是说它有生机，是吧？就是说大千世界无一人未有心，是吧？这个华严经在这个无教章里面，也就是说它就是尊教，就是说我们讲起心论就是尊教隐喻了起心论是最多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贤首大师在这个讲华严经无教章里面讲到尊教的时候就应用了起心论非常多。那后面呢讲到这个我们讲缘起论的地位，就是说社会上不是讲缘起嘛，有几种缘起，有什么这个耶缘起呀耶缘起呀，或者说阿拉耶识缘起呀，还有这个真如缘起法界缘起与真如缘起叫缘起。缘起呢还有业感缘起论，就是我们反复就是身口意识造业 啊，我们一般人穿人是吧，一碰到人的话，我们都会注重他的身口意，三善业是吧，也穿人行善，非恶修善嘛，就是，也就是说佛教对这个成伦理道德上可以说做了很大的贡献，只要是真教，从伦理上、从道德上、从废恶修善上做了很大的贡献，是吧？所以社会为什么包容真教呢？真教的它这个最起码的通信，也就是讲，就是说废恶修善，是吧？这个成扬这个道德范围之内，就是说能力方面我们佛教不管哪一个宗教做得非常好不过有的那个教对父母不孝啊，或者不敬父母，那这个我们中国对这方面呢还是比较重视。你像这个伊斯兰教啊，或者是天主教不拜父母，就是对父母这个认为这个，那我们在中国的这个道德上面还是有欠处啊，所以佛家、道家都是强调对父母要孝道，道德上要成善，是吧？说这个，但是多恶修善这方面不管哪个正教都非常注重，是吧？他说从教理上讲，作恶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里。观点，社会上来讲的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它是应该是不存在的，因为儒家的思想成败道德，它并不重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种轮回概念。而说这个它是道德五根，就是社会上讲道德五根，为什么人表面上有道德，背后他就没有道德？也就是说，因为他都没有根，因为没有根就是没有因果概念。没有因果概念，那我们说在某一种情况下我可以做善，但在某一种情况下我可能就不做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根嘛，没有因果概念嘛，没有因果概念我干嘛做善事呢？人不是道德绑架嘛，是吧？从研究因果的概念上来讲的话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去守。所以学佛的人，释迦牟尼佛讲般若经，我常常讲释迦牟尼佛讲般若经其实就讲两个字，是因果。一切法没有自性，一切法没有自性即是空。按照我们从这个般若角度来讲的话，也就是说一切法都没有自性，是因为没有自性的体啊，它恰恰是就是真语。因为有真语的话这个如果没有真语的概念的因果的话，它是我们在开显的时候还是如果没有真语的概念，就认为有一个独立的因果在存在，那也是不可能，因为它没有一呀，就是说没有真如之一，没有真如之因，产生着因果循环的概念，这种概念能讲得过去吗？就是，那说，但是也有这种思想，也有这种思想，只有因果，没有真如的概念，就是说做善事与善报，恶报的知识论，它只是一种业力的推呢？就比例来讲，就是说它随着缘起什么因就是说坏就产生坏的形状，好产生好的形状，但是呢它可以推翻的，你知道吗？就是说这里面讲业果缘起论的话，它虽然是作用于业力，但是呢我们来推论它还是有一些这个，也就是说不能完全说明他这个因果力是这个存在的，就是说我们经过只有在真语的因上、真语的依上才能够推论出来，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因为无记法就很难推理出来，是吧？但是呢见你说这个这里面讲，就是说因为从因果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他就是说善恶业力积极的实体他虽然没有表述，但是他是存在，也就是说 他依住呢身和心力啊，这个身心，在我们身心变化的时候，也就是说啊，产生因果啊。他说这个因果具体呢啊，出发于完全的说明，所以从伦理上啊，这个从伦理政教上负有何种责任呢？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理法，它没有充分的说明啊。他只能说啊，我等善念，外面就有善出来；我等恶念，外面就有恶出来。就说，我这个此因就是彼果这样的推动，就是互相辗转，互相辗转。他或者讲嘛，就说如果拿一个小扇子，然后不停地扇，不停地扇，会到那个地方变成九级台风，然后可以把整个城市给毁掉，就是。也就是说，他这个就叫这个动力的体，是吧？那么说从道德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叫制止他们用扇子这样扇，就是从根本上把它断掉，那个九级台风就不可能出现了啊！它是这种推理啊。所以呢，这个业力来讲，就是说恶业转恶业，善业转善业。但是呢，我有表示的是叫五际，就是比例来讲，分肢体是五际的。那么说，这个虽然外面有这个种种灾难，但灾难的自身是五际状态，而五际这是我们一个什么东西呢？是一个缘，是一个缘起，就是说如果没有缘，就像人善分，如果没有有一个缘就把它挡住了，那个分也就断了，是吧？或者说在某一种情况下，在没有缘起，没有缘起它就行不通了。而这个缘起的东西呢，是叫它是无际性，无际性之物，就是说我们的身跟心它是个无际的东西，就是说我们的妄想是无际的，就是说做善，它是善的体，它体是无际的，它用无际，我们讲善恶无际这种状态，善恶无际就是善法跟无际的缘起而产生善，恶法跟无际这个咒缘引起恶法。所以呢，它这个无际就是它可以显出恶相，它可以显出善相，就是说因为在没有善跟恶的时候是有无际状态，像虚空它是无际状态，但是你等恶念，这个虚空可能把房子给犯了，是吧？是吧？如果你等善呢，哎，这个房子更庄严。那说这个本身的体呢是无际的，无际呢它是没有善恶，但是呢你等善念，它就是善法生起，恶法生，它是一种自然状态。那么说这个呢，但是谁在领受呢？是吧？谁在领受呢？也就是说，这样的说法，我们感觉到好对，有一点感觉的，好像是这个样子。但是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啊，这中间呢，还是有这个缺少这个依据啊。所以阿拉耶识就不一样，阿拉耶识是法相证，叫阿拉耶识缘起。阿拉耶识的缘起的话是法相证，主要是提倡是第八阿拉耶识。第八阿拉耶识呢，我们讲它就真语和这个净准子跟善准子，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对吧？很多呢，就是说，但是呢，它这阿拉耶识的缘起，它也会有一些错相，只是还没讲到，还是有一些这个显首大师还是对这个阿拉耶识和这个净准子唯识观呢，还是一个评价的，是吧？也就是说，阿拉耶识的这个净准子和缘起的这个生灭准子中间，它中间就是说，真与准子是没有生灭法，而缘准子是生灭法，而生灭法是影响不了不生不灭的法。就是说我不生不灭法是没有生灭法，他们两个是断然分开的，一个是假的，一个是真的，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它就是假的，就是说假跟真之间是不能混合的，混合就变成真与缘起生灭了，记得生灭缘起真与它这样就变成我是一念叫生灭法， 我这一念呢，这个在这个真语来讲的话是没有这一念的，知道吗？因为你执着于这一念，所以你真语就迷失掉了。其实真语这一念，我们认为它要这一念呢是缘起的，不真实的，要彻底去认识到它是虚妄的，才会跟真语相应，跟这个起心论恰恰相反。虽然这一念缘起的时候恰是真语，真语的作用就是文明即是即是法身，就是，所以我们可以辨别出来它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它这上面呢讲的就是说阿拉耶识的这个生灭法它都是虚妄的，就是，所以呢，但是呢虚妄的有前世因现在的果，就是说我们八识的原准值啊，常称前五识，我这个前五识呢常称意，都是虚妄的，我这个意呢产生六意识，分别这个五识，前五识，然后说产生七识执着这个分别出来的这个体，然后于是呢第八识，远离第八识的这个远的，就是说，但是第八识的愿准值是无记的，记得，比方虚空它是无记的，记得，那虚空是你的，它这个虚空的这个色身相互出法的虚空。和你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识啊，它都是无记状态。但是说这个无记的东西呢，它还没有善恶，知道？就是准字产生以后的，它并没有善恶。但是呢，你第六意识啊，在分别的时候，分别在审查的时候，没有审查到，就是不知道它是没有自信，我起偏执了。偏执于善或偏执于恶，然后善恶是第七意识、第六意识分别出来的，就是我分别出来第七意识呢，在执着善和恶，就是说第善的特别喜欢，对恶的特别排斥，这两个都叫执着，就对恶的执着和对善的执着，对善的执着、恶的执着推动升到第八意识，而八意识呢？叫暂时，暂时就是远离这种分别心、生灭心，又推到第八识，把你的第八识还未成佛的准值啊，它叫未成佛的这个准值进行推动，推动的时候，你八识本来还没有成熟的准值啊，被它推，它是无记的，它是无记状，它是没有善恶的，因为准值任何法的自身都是无记的。就是，因为你现在用善恶推动它，用恶推动它，无记的准则呢就变成善恶，就是，这样，你用生灭心、执着心来推动它，那都变成善和恶了，就是，所以你说的现行的时候就变成善恶的相，就是，本来那个树长得笔直的，结果呢你出来以后长得是歪的，那为什么歪呢？你可能做了什么恶法，就是，这个树，他说如果要是无记状态，没有人推动它，它不会显现，知道？它无记出来以后呢，它已经出来的善恶，但是这个种子出来以后无事现前，它还是没有善恶的，这是把果子成熟，把那个无记种子撑死了。那什么人才能作恶呢？只有我们家缘起里面呢，有这个十二缘起里面呢，就是爱呀、恨呐这个东西才产生缘起，知道？所以孩子生下来是没有罪的，知道，就是说他是不管是傻子是不，他这个都是没有罪的，就是他生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呀，怎么是个哑巴呢，有人认为是恶，他并不是恶，他没有恶的体，知道吗？他什么时候有恶呢？他认为自己傻子，我讨厌了，自卑呀，就是这个才产生善恶体，知道？就是说猪生下来都是没有善恶的，任何恶的东西在你面前本来是没有善恶的，是你自己第七意识和第六意识的分别和执着才产生第八识的善恶，善恶呢又推动你有五戒的那个非善恶的这个种子，就是花上没有善恶，善已经，就是说不管是过去善恶推出来的这个种子，这是把你过去的那个果报推出来的，推出来之后呢，他本来前五识并没有善恶，这个世界本来是没有善恶的，是因为你第七识的分别，看你能不能分别它。如果你悟到了一切法都是缘起无自性的话，那你第七识 在观察你第六意识的审查分别出来的这个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那说你这个地气把它转为叫智了，知道吗？叫智慧，我们地气叫妙观察智了。那个呢，妙观察智跟实，这是你已经审查出来真语的准则和生灭的这个准则。如果你审查的生灭准则，它叫做实；如果你审查出来真语的时候，那就叫智了，换了一个名字叫智。不是有一个字，无字亦无的，亦无说得过，就是说他这是起了个名字，你这种自见叫智慧，是吧？我这种叫妙观察智就出来了。他审查妙观的时候，那说那你八识看到的是什么呢？你看你看到的一切法都没有自性，那你其实不就在执着它了吗？执着什么？执着于第六意识的妙观察智。就是说一直到你第七识的执着的时候啊，发现全是什么没有自信的这个体，知道吧？没有自信，那七识肯定上到第八识了。第八识，那第八识你没有生灭的准则生进去，那你这个你第八识的善恶准则在那个地方，那个无记的它不生出善恶的，它可以就地消失掉，知道吗？也就是说，但是呢你是真语的准则推进去的，所以八识把你第八识阿拉耶识里面净准则给搞动了，所以那个净准则呢叫真语准则，那个真语准则现出来是什么呢？那全是智了，知道吧？那就是说没有前五识了，叫做成熟作智。第五识，前五识是要成熟作智。什么叫成熟？就是成就的意思，就是成就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修行是你只要把你的六识跟七识找准，你七识你的六识明白了以后，一定会升到第七识。第七识是接受第六识的审查，妙观，妙观到以后，你的第七识就接受你的妙观的认，就认出了真语的这个东西。到你第七识的时候，看到的全是一切都是缘起无自性，对吧？因为其实已经审查到一些法没有自性的这个体，所以呢真语跟生灭就是这样。那说他真语在你审查到一切法没有自性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升到第八识。第八真语在哪里呢？在第八识里面。因为八识阿赖耶识有两个准则，一个圆准则，一个净准则。净准则圆准则，你所有的前五识六识七识，不管是无记善恶真语，它会推动它，它目的是要影响到第八识的真语准则，明白吗？所以你这个时候就知道了，那我现在六识跟七识的这个六识的审查和七识的这个执着我们要不要？还是要的。七识跟六识一个是叫平等性质，你说要不要？你说这个六识妙观察智要不要？肯定是要的。有人说达到七识时学得发生火，因为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一直念了以后把你七识给打死了。七识怎么打死呢？就是说这话是有问题的，知道吧？因为你第六识的分别出来以后的话，你第七识是一定要用的，知道？因为七识是接受你第六识妙观察智生过来的，这个就像全身带也生过来的东西。就是说你七识怎么去取，你六识怎么分别，怎么辨别，你说它是恶它就恶，是吧？你说它是善它就是善，就对善的执着对恶的执着，就这样的。恶的不喜欢它就恨，善的等有喜欢就贪，然后呢你第七识就随着第六意识这样的。但是整体来说呢都是这一环退一环的推过来的，知道吧？所以这个就是象征，也就是阿拉耶识啊，缘起论，它这个就这样的修行，这样讲一下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叫真语起缘起论，真语缘起论，我们讲就是尊教，是吧？尊教，也就是我们起心论里面就主要讲是真语，是吧？真语起心论是把宇宙的实体定为唯一绝对的真语，你看看，他就这样讲了，就是说他把整个宇宙的这个相呢，一个相，它是一个绝对的真语，只要是绝对就是真语， 这样是觉得绝对就是无相无体的，就是说只因带根本无明的冤气而气顿正语。你看这句话讲的是，就是你根本无明，我们讲就是根本无明，根本无明跟自末无明，这样你根本无明就是念头，知道吧？也就一切相起的念头，不管是人这个谁的等于都是起的你一个念头而已，是启动我们的真语念头。我这个念头一定来自于真语，还是说这个念头叫生灭法，我这个真语呢就是不生不灭法，不生不灭我生灭，生灭就是不生不灭，就是没有生灭的缘起根本启动不了真语，明白吗？这个多重要啊！所以现在看到我就是这一念，我这一念正好正语在启动，知道发动机在动了，你看马上就可以开车了。就是说如果你没见到我，你正语也不会动，没见到虚空，没见到色身相互触法，那你怎么启动正语呢？你没有这一念呢，那正语呢就彻底的无明了，就彻底的就变成矿了，知道吧？就是说我们要把金子起还金起的，我们就是挖矿的人呢，去挖矿，知道吧？那我说你要挖矿呢，你必须要找到那个矿吧，那个矿的盐在哪里呢？就是那一念，那那一念找到了，那矿就找到了，那个一念叫启动它，知道？如果这一念你不知，你就错过了，你就错过了这一念。所以我们念念跟正语都是合一的，所以这个至于正语法为什么讲这样，就要他讲的刚才前面不是讲吗，正语是要离世相继，你人念阿弥陀都一样的，知道吧？叫离世相继。所以了解真语缘起论的话，就是了解起心论的话，这个题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是吧？就是妙华莲华经啦，妙华莲华经就三乘就是一乘，离三乘说一乘不可得，是吧？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哪个应身不是观世音菩萨呢？是吧？就是说这个我们明显的就是说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哪愿不是阿弥陀佛呢？这个文殊菩萨五百大愿，哪个愿不是文殊菩萨呢？释迦牟尼五百大愿，哪愿不是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这个普贤菩萨四大愿，哪一愿不是普贤菩萨呢？就是说所有的愿就是念头，我是这个愿都是七顿真语，真语跟念它是八的，知道吧？所以我们见一个无量寿事，我哪个念头不是跟真语相应的呢？就是说你要了解它是真语缘起，叫真语缘起的。你说这样的它是没有圣跟凡，没有圣凡之别，是吧？你现在外面这样你张开眼睛就有念头，这样这个念头就成真语出来了。婆婆听得懂吗？就是说这个任何人都能听得懂，很好修的，是吧？所以你马上会地府升起广大的信心，骗法界的信心，近未来界的信心。昨天今天明天哪里不是正语启动呢？因为你的念头啊，就是说等待根本无明之缘而启动真语缘起，缘起就是说缘起开法生灭的现象界，如果不知道真语，那你就会成为业相，知道吧？你不知道真语，不知道平等，不知道绝对的真语，不知道绝对的平等真语，那你就会起顿业相，叫成业相。就因为你不了解这一念成真语出来，那一刹那你就会向外攀缘，这个时在造业了。我这个造业就是六道轮回相。就问你什么是造业六道轮回相呢？就是说你这个一念升起向外分别执着，就在自末无明，在这个自末无明上搞，这个就是生死，对吧？那我说这个从这个一念悟到根本的时候，就这样，你就跟真语相应，所以我们要认出来，就是认出来，因为真语不愿修，念头也不愿修，要修的就是往回照，就这样，就是一念升起来就知道从真语心里出来，就这样。只要是人就有念头，有念头就有真语所依，有真语因，没有因不会的念头的。知道吗？没有真语因，念头不会出来的，像木头见不到木头。 因为它没有因。所以只要是尊生就应该看得到。所以呢就是说更是这三名其转向现象的主观客观。这个如果你要是把主观变成客观了，就变成阿赖耶识，知道吧？阿赖耶识就是生灭法。所以阿赖耶识上的客观这个只不过本来不过是一个虚幻幻境，分别为心外，分别为心外的实法自相法身，这个妄想分别相识成为相相识。也就是说你现在本来一个念头是向上一个念头，就是念头就是向上一个念头的缘起，然后这个念头升起又都有向上的分别，就这样。像本来是缘起我们的真如这一念，这一念就是真如，但是我们不知道又去分别这一项，就像灯分出光，光于来分别灯，就这样。就是说这样的变成这个相相识，这样呢，那我说然后呢执起妄名，就是说我执着便若起啊，若执起即名等妄念，也就是这个世界对名的执着就是我见，对相的执着就是说我相，就是我的相，就是说就比例来讲对相的执着，你现在看到对相的执着会生法界，对名的执着生我，就是生这个我见，就是说有了我见，就是无晕生起来，就是说你现在记住这个名字了，这叫无晕，是你这个念头向外攀缘生无晕，对相执着生这个法界，法界是怎么出来了？就是对外面分别。五蕴是怎么出来？对名字的执着，名字的执着，因为你看不到相，对名字的执着生五蕴，是吧？对相上的执着生法界，所以法界就叫做呢法界相五蕴呢就是尊生相，就有了尊生，有了法界，就是我相和法相，有我执法执，就这样，有我法执着，对我执，对法执。就是因为名字就是一个我执，就是这花这些相，对相的分别叫法执，法执生法界，我执生无晕，所以无晕是尊生类，法界是法界相，所以法界跟无晕就是我执跟法执，所以我不常常讲嘛，也就是说，这个断一份无名，正一份法身。多一份分别正一份报身，断一份执着正一份神通，这样就是说你想得到神通放下执着就是，就是你要想得到庄严放下分别就是，你要得到清净智慧你就放下无明就可以了，你就证到法身，清净的法身，就是你想清净吗？就是破无明见到，只要破无明就见法身吗？是吧？断无明就见法身嘛，因为无明是根本烦恼嘛，就根本无明，这无明就是根本的意思，就是因为无明才去追求外面的分别和执着，因为分别就是外面相，就是说你要仅仅就是你只要到外面去，你不要分别它，不要分别它，那你这个就越来越庄严，是吧？所以你看到外面，那我说我们无缘无故的不分别，我做不到啊，是不是？你了解一切名相都是心的动念，就是都是心在执，因为外面没有名没有相，是你心力附加，是你附加这一个实而已，那就是实，一切名相都是实，叫心实，都是心实，就破你的分别心，变成平等心，这样。那说，哎呀，我这个我知，这个五蕴我这么多，我知这么多呢，你就盯着见就可以了，盯着见呢，就是破五蕴。见就可以见到你的法身，见到法身就清净嘛，是吧？因为见无处不在呀，就不生不灭，就是相上不生不灭，这个心上就是说这个心性上见上不生不灭，你看到两方面都是不生不灭的时候呢一边是清净的，一边是平等的，就是也就是说色摩他跟刹那，就是 这两个体就显现出来，就是两种禅定就出来了。但是通过后面讲叫止观，对吧？有止就生定，有观就生慧，就是色摩他跟三摩波提，也就是禅那，就是慧体，就是也就是六波罗蜜。其实后面讲无醒就是六波罗蜜啊，不知持戒忍于精进啊，无醒嘛，一个止观嘛，止观就是定跟慧的关系，这样。所以呢，法身啊，我开法身，开法就是因为你执着于名字，执着于相，我取，那我说这样的就会法身生灭差别宇宙万有。这边是正于缘起能力，宇宙观、人生观，宇宙观就是法界，人生观就是我们人类尊生，尊生五蕴叫人生观，就是宇宙观就是法界观，法界观就是法性，人生观就是我啊自性。所以在印度的时候，真于缘起观啊，就是说这个局长我人啊，一切思索分别，这个就是虚妄啊，知道我的本性自性清净，真于我这个修养勤彻啊，向上发展，以体悟达到悟的境界。当时印度啊，他这个修真于缘起观的这种修行方法，也就是说他在思索啊，对外分别，对外执着，去是生灭虚妄法，就是，然后呢知道我本来这个清净的真语啊就是说这个啊，不堕你向内啊，向内就看到一切念升起的时候，不向外找，你必须要断掉外缘，就是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就所有念起来的时候，马上觉悟到这是真语的显现，真语的断，不断的观察真语体，这样呢就可以达到这个悟的境界。那么说这种境界就变成呢，就是说我们修行呢，真教这种比呢。变成这种情操，知道吧？就是说我们有一种休闲的气氛，就感觉到我们出现这一块固固的观真语，就是因为每个人念头里面了解念相外气分别执着都是虚妄的，然后呢都积极向内寻找，就知道一切念头的本体都是真语显现，然后不断大家都在观察真语的时候，那就产生了一种大尊的修行了啊，或者成阿拉汉啦，成菩萨，就变成一种修道的一种气氛，一种修道的感觉。就是说，那个时候修道人比较多嘛，或者说释迦牟尼佛的感召之下，或者那个时候政教情操比较重，所以很多人这一块啊，一谈到这个问题，他一定会非常清晰的了解，念头之外都是虚妄，哦，念头之内全是真语，他都大家都扑向真语的那一边。哦，我放下外面虚妄，他这个所有观察外面虚妄的定义都是不真实的，他是这样的观察，这样，就是说这个我们讲阿拉耶识，就是说这个象征的阿拉耶识啊，这个啊说这个本体和现象的关系啊。就是阿赖耶识限定于生灭妄法中，依住无漏准之而有的有无，我说出无性之个别，也就是说，把我人尊生进行思维绝对平等的真与现象，且都成佛。就是每个尊生呢，跟成佛啊都比较近，每个人都能成佛。所以到大乘佛法里面讲人人可以成佛啊，在净土方面的叫往生有份，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凡夫圣人，就是说他没有选择圣人凡夫啊，都可以成佛，每个人都有福气，每个人都可以成佛，因为每个念头都是真语出来，都可以回到真语的地方去啊，只要你愿意成佛就能成佛。还有一个叫法界缘起论，是华严经所主张的啊，不把实体定为唯一的真语。我说缘起诸法 全都是实体啊，在现象上就是实体的立场进行说明后说明的步骤，它这个就不同。这个呢就是法界缘起论，法界缘起华严经所主张的，也就是说他认为真如不是在某一个实体上那个实体上，而是呢就在一切现象上，就是你现在这个现象上你的见闻觉知啊，或者说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它就是真如啊，不生不灭的，对吧？所以这个从真如实体上开法万有，而现象和实体把现象和实体区别起来，视为本心色摸的差别，色摸的差别啊，然宇宙的真相现象之外无实体，就是说不能说这个现象外面有一个实体，就是说我这一念它就是真语，你念之外没有别真语，你不能说这个就像水成了波，这个波就是水，就是说你不能说波取掉另外有水，对吧？也就是说这个就是华严经里所提到，就是说你看大悲就是佛性，就是说我们孝敬父母敬事师长呢，这个体它就是佛性的一个显现，同时呢它就是佛性，就像孩子不让杀鱼，他说哇，这孩子好有佛性，它就是一个佛性的展现，并且呢它就跟真鱼是不二的，不就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真鱼可得了，对吧？所以法界就像地藏菩萨说尊生不斗尽誓不成佛一样，因为尊生的一切境界对他来说他就是一个心识即是真语，对吧？叫无明即是法身，也是一样的道理，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佛可证，也没有一个尊生可度，他在这一切法界里面他直接认为都是真语的这个体，对吧？没有一个另外的真语可度。你不是一个和尚啊，他问了老和尚天天在修桥补路，他天天在打坐啊，看经，他就问那个老和尚，他是从日本过来的嘛，他问他说你不打坐修行看经，天天跑到西桥补路干嘛？就是说听说你是个有名的开悟和尚，他说你怎么不像我这样天天打坐看经啊，坐禅日定呢？就是他在他的心目中应该要进入到真如体啊，或者是要进入禅定啦、啊，要享受禅那啦，进入那个体上才就是佛法。像你这样和尚在修桥补路就不是佛法，你就应该放下对于尊生的这种慈悲。因为老和尚修桥补路到处化缘啊，这个家家户户化缘的，为了修了个桥，就是修了桥呢，看到尊生这个桥，这个过不去嘛。他就非常大悲的升起，然后就要把这个注定发愿要把这个桥修起来，对吧？他说这个后来老和尚看他这么修行呢也鼓励他，他意思说你是很有修行也很厉害，但我这个也是佛法，就是也就是说他把修桥补路干活做事情的这个体啊，他完全当作真语见了，还就是说他认为真语是什么，就在修桥补路的过程之中，这个体就是，对吧？他好像没有什么别的得意升起，他觉得整个世界是一个大同，他没有另外的一个真语升起，就是这个就是密宗里讲叫印尘派。印尘派就是说真语是在诸法应现中，就是你像释迦牟尼佛在海印三昧之中，这个海印三昧这整个的世界的法界是如来的禅定，如来的海印三昧，也就是说是他三十二相八诸宗好八相成道这个因地修行四现涅槃都是佛性，都是真语，说没有另外地方再起真语，真语就是他叫常住，常住涅槃法界，就是说整个法界缘起啊都是真语的显现，他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现象跟真语分开来，对吧？就是说真语缘起呢，后面呢生灭后面有真语，就是说我这一念升起是有真语的一真语的因，这个叫做真语缘起论，就是说我们这个真语跟这个生灭啊，就是生灭体它还有二元对立的， 就这样。那么说这个呢，可以在密宗里讲叫自始派，就是说一切生灭的背后有真语，叫自始派。但是呢应成派呢，就是法界即是真语，真语即是法界，不好的。那这个境界呢，一般是菩萨的行为，就是菩萨常安住法界，他就是安住真语。我常常讲，就是说菩萨以佛为身，以众生为心，就是以大悲心为心，以般若为身，就是说如来是他的身体，就是真语。然后说以众生为他的心，我们讲叫菩提萨多，菩提萨多，菩提者就是我们讲星空，就是整个的法界，星空就是真语的意思啊。萨多就是法坤，就是尊生的意思，尊生在内，我真语在外，他们是一个体。就是像极乐世到了极乐世界来说，那个光，我们一般说阿弥陀的光是往哪里照呢？我们认为是，我们一般人认为光从西方射到我们娑婆世界，好像光往外射，那不是心外有法吗？也就是说其实呢阿弥陀的光是内照的，是向内照的，它不是向外照的。阿弥陀佛光不可能向外照，因为阿弥陀佛法界身，整个法界是他的身体，那他光怎么往外照呢？射不到外面去，因为没有外，全是内，知道？所以呢所有尊生都是他内里面，是不是？尊生在里面，这个叫做呢，这个就是法界缘起，就是法界里面这个缘起法界，是吧？它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为什么一合掌一低头啊？所有的法界对于一个你在合掌在低头，因为真语在一切处，一切尊生都具备真语。就是说我们现在身体是不一样，但是我们又有个灯一定是相通的，也就是真语，就是说我们的真语跟你的真语是不二的，法界同一体的，不二的，就是说，你说桌子是在木头里面还是在木头外面？就是，所以桌子一定在木头里面，这个木头就好比是真语，我这个桌子好比是法界，就是法界跟真语它是一样大的，没有说真语在里面，法界在外面，它不需要灭，它本来就是真语嘛。那这个承担这个是比较一般尊生呢，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因为极乐世界美呀，清净好啊，就是在此世界我们接受不了。就是说受一点苦我们就怕，就是，所以当然到了这种法界缘起的观点的话，那几乎是当下承担的，也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真语体，就是说在你生活中呢，帮助别人呢，孝敬父母，在社会上做任何善事，那都是真语体应成，也就真语它那个体就是这样的运作，它就是这样的爱护众生，他就是这样的去建立尊生这个解脱或者修行，这样种种把尊生的，可以看出来尊生所有的境界都是慈悲，就是做坏事有坏报，好像有坏报，其实坏报的本身它不是坏报，只是把你心印现出来，就是说你造恶业到地狱也说不定，也不一定是坏事。为什么呢？如果你造恶业不现地狱，不现地狱会什么感觉呢？就是不现地狱不就没有果报了吗？就是说因为有地狱显现出来，不正是感受到法界的慈悲吗？就是如果你做善事没有善报，做恶事没有恶报，那会什么感觉呢？也就是说善恶只是把你心现出来，原来这个法藏世界它把我们尊生所有的念头从他心中现出来，让你看到你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它都是你心的显现，就是但是都不离开，都离不开法界缘起。所有法界的缘起可能就是乃至于有尊生顿念，是吧？有尊生顿念，我真语在起作用。所以真语跟法界它是不二的，所以华藏世界的这个缘起。所以呢这个主要是讲这部经典跟这个正派中间呢差别。这个主要的是讲这个齐心论呢，在这几个正派里面，它的这个作用啊，起到很大的作用。也就是齐心论真语缘起，或者是耶感缘起， 或者是阿拉耶识缘起，或者是法界缘起、真如缘起啊，是以法界缘起运真如缘起形成的，就是说没有真如拿来法界呢，就是真如体，就是法界跟真如它是八的，因为真如跟法界，法界是相而已，而真如是体而已，体跟相是八的，没有真如，所以呢这有一个法界缘起，虽然是好像是两个点，其实还是一个等级，证明说这个起心论呢跟法界缘起啊啊还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